弟兄姊妹早安，刚刚啊，我和大女儿登山，然后呢来有一个信仰方面的交流啊，也特别来问他，人怎样才能讨神喜悦呢？上帝愿意怎样来赏赐人呢？后来啊，我们就一起背了希伯来书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有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当我下山因着这个经文啊，再来读箴言29:30-31的时候，就突然一下子明白了箴言里边为什么反复的提到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呢？其实说1000-10000，你凭啥不酗酒？你凭啥不去放纵私欲？凭啥不在心里边有阴私邪念呢？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相信那一位神又真又活的在鉴察光照着你吗？你相信他有赏赐也有他的责备吗？所以因着神有这样一个真实的存在，所以我突然发现说，这一切智慧也好，操练也好，方法也好，积累也好，才有意义。我们看我们自己充满了软弱，看我们的长老会也常常会有软弱和错误，看我们的教会也常常有不完全和亏欠。真的有时候我们有大卫高贵的理想，却常常活在扫罗掌权的现实中。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扫罗的掌权是一个假象，因为上帝在掌权。不管迦南地在你看来多么城墙坚固，人高马大，但是神掌权是一个真正的事实，也是我们用信心连接的事实。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诡诈不义，有各种各样不合乎神的规则，这一些规则就像一条一条的偏离上帝大道的那些捷径，我们凭什么不去遵守他们呢？凭什么不愿意去来贪图捷径呢？它的关键点不就在于说，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由上帝的规则来掌管，我们不只是跟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有那种神秘的灵交，我们也是跟上帝所定的智慧的通则有遵守，有反省，有神带领下的这种更新成长，也就是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可以查验出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箴言29:30-31，他就提到有三种败坏家庭的情况，比如说跟妓女结交啊，比如说这个行贿受贿啊，比如说这个谄媚啊，都会使家庭走向衰败，使国家走向衰败，使宇宙受到污染。同时也提到有三种道德低劣的人：骄傲人、欲望人和暴力之人。那面对这样各种各样败坏家庭道德低劣的状况，我们如何应对呢？我们还相信我们持守正直良善，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还有价值吗？那诗人智慧者就特别的看到说，在这之上有神的律法和意象，没有意象民就放肆， 唯有遵守律法，这人便为有福。这里的意象是指向神的启示和默示。所以啊，智慧者在突破此事的鸿沟的时候，凭着信心与神连接起来，他也发现智慧的背后是上帝的言语，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因此面对这样的言语，面对上帝的大道，人要以忠诚和信心来领受，也借着依靠神和渴求他的荣耀，来克服人本身不能获得智慧的这种局限。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求虚假和谎言远离，甚至也不要因着财物太多就骄傲不认耶和华，也不要因着太贫穷就偷盗，反而亵渎神的名。所以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箴言不断提醒骄傲的可怕，因为这些骄傲的人，他们呢自视甚高，与众寡合，而缺少了在铁与铁相磨的过程中彼此心灵相照，从而磨出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形象。所以嬉笑父亲，藐视而不听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这实在非常严厉，这里提到的其实是上帝必会来惩罚和管教。而真正谦卑人呢，甚至从上帝创造的秩序都发现神智慧的奇妙。鹰在空中飞，蛇在磐石爬，船在海中行，男女有亲密的婚姻的性的关系，这一切都让人充满了惊叹和对上帝智慧设计的感恩。甚至像蚂蚁、沙帆、蝗虫和壁虎也都能够让人有学习智慧的空间和功课。所以啊，凡是真正敬畏神，就处处留心结学问，也能够点点积累而成长，从而能够在与神交往、与人交往中活出这一份时代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智慧在于见履，在于遵行，在于敬畏。所以到了箴言的31章，我们就看见在箴言书里特别刻画了一位尊贵的王和一位贤德的妇、贤德的夫人。按照我们一般通行的理解啊，我们就觉得这一位王啊，他必须很能干，因为他要做头嘛。这一位夫人他必须很顺服，因为他要做帮助者。但是31章颠覆了我们这样的观念，我们看见这位王恰恰是非常的节制、有爱心，特别的能观察、看到别人的需要，从而能做出智慧的这个判断和公义的举动。也就是这一位真正的王之所以能做领袖，更重要的是他要学会节制他的情绪，节制他的口舌，节制他的这个欲望，也能够啊来敏感地体察别人的需要，真正的心中有神、目中有人，从而能够是做一个爱心的领导者。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只是想着说我是领导者，乃是想着说你有没有爱心和节制，有没有真正的能够去服侍到人具体的需要。这实在是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提醒。当然更美好的提醒在于这一位有才德的贤妻，她有着尊贵的品格，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她非常非常能干。很多时候我们老觉得一个妻子、姊妹似乎服侍的空间不大，似乎他们只要顺服就行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看箴言31章 以贤妻如此能干来作结，给我们多么巨大的震动。你不要忘了，在那样的时代，女性是不可以到社会上找工作，但是呢，这一位能干的贤德的夫人却可以让她的家成为一个工厂，能够通过纺织给家里带来这样的利益，也能够把各样的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她为什么这么认真热切地去有各种各样的安排呢？甚至如此殷勤，天不亮就起来，也如此的筹划，在夏天就计划冬天的衣服呢？就是因为她要让她的丈夫能够安心地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能够帮助自己的丈夫成为一个属灵的丈夫，能够在神的国度里边为神建道，不是这样在整个小家里边，在那边柴米油盐酱醋茶，只是赚很多钱让家人享受而已。不，这位贤德的夫人，她的智慧在于她能够让她的丈夫起来为神所用，在神国的平台中能够如此的来一个为上帝所器重。所以啊，昨天有一位这个弟兄到我家来深聊，他呢已经40岁了，他也特别提到他的妻子给他的一句鼓励，让他非常温暖。他就说呀，他的妻子说，你都已经40岁了，还在磨磨蹭蹭，等到多大才起来为神所用呢？是的，弟兄姊妹，当神呼召我们，恩待我们，是给我们的荣耀。至少在这一位贤德的夫人的榜样中，我们看见我们努力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奋斗的目标在哪里，就是要一起建造和共拓神的国。以至于艳丽是虚假，美容是虚浮，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有这样一颗深深敬畏神的心，因为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你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你让我们能够活在一个充满你宇宙通则和属灵通则的宇宙中，从而让我们的积累和奋斗都有意义和价值。主啊，饶恕我们的亏欠和软弱，你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为箴言31章这柔美的画面所激励，让我们起来为你征战，并能够为你所用。你也遮盖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管多么软弱，人最终不是靠才能，也不是靠自夸而活，乃是靠你的恩典而活。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位，不管我们内心有怎样的想法，都让我们举目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唯一真正的智慧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